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弯弯八卦山。那么同样的，今天也是一系列的台湾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来看看娱乐时尚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林依晨，林依晨呢在釜山影展，勇夺了亚洲的视后。那么她是在釜山以《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呢获得的最佳女主角，成功的击败了她的劲敌朴宝英以及周迅。那么她激动的表示非常开心，而且荣耀能够拿到这个奖项。当天晚上呢，她穿着夜黑色的亮片礼服亮相，身上的幸运珠宝呢则是出自伯爵，总价值呢高达了500万人民币哦，也是相当的闪耀奢华，惊艳全场。第二个是另一部让人非常瞩目的电影《小丑：双重疯狂》，目前呢它在全球已经上映中了，在台湾呢全台票房累积高达4500万，已经是票房的冠军。而它在北美上映的首周呢便吸金了将近4000万美金，荣登票房的冠军。目前呢全球票房累积已经高达1.21亿美金。那么这一部是由华纳兄弟公司所制作的。那么剧情呢，在小丑的一开始呢，亚瑟·弗莱克被关进了阿卡汉的精神病院，那么监狱至少已经有了2年了，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失去了他在第一部小丑结尾时的那样的火花。他现在呢，只是一个被彻底击垮、内心破碎的亚瑟。亚瑟在电影一开始很少说话哦，他觉得没有人想听他说话或者在乎他。不过呢，亚瑟在最低设防区突然见到了莉，也就是女神卡卡饰演的这个角色，在那一刻开始呢，观众就能感受到亚瑟的内心转变。那么这一部戏的导演是陶德·菲利普，那么他说，当他走进阿卡汉精神病院的那个区域，听到他的歌声从他和其他病患一起唱的那首歌中传到了他的中时，你能感受到亚瑟的内心东西呢正在的觉醒。女神卡卡也说到，这一部电影的一开始会看到亚瑟几乎完全失去拥有任何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他和莉的第一次相遇则会暗示着他可能还会有一丝丝的希望重现。好，我们来看看大陆的歌手汪峰，在2023年跟影后章子怡结束了8年的婚姻。那么今年5月20号，他认爱网红森林北，也就是李巧，那么双方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森林北呢6日在社群透露了他跟女儿在饭店被骚扰惊险的过程，那么至今仍让他余悸犹存。森林北表示，他5日晚上9点左右在酒店带着女儿要下楼去游泳，在狭长的过道居然迎面来了一位四处张望的30岁左右男士。当他当时下意识躲开并抓紧女儿的手与他擦肩而过时，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眼睛急促的上下打量，目露凶光。那么森林北试图挣脱并大声呼救，那么自名男子呢见状后狠狠甩开他的手臂，并对他说，你去吧，去游泳吧。那么此时森林北带着女儿迅速奔向泳池的方向，并在男子看不见的地方折返回去，告诉酒店柜台人员请对方联络酒店的保安或值班的经理。然而男子却又回头指着他大声质问，你要干啥，你在这里干啥呢？男子眼见就要动手，那么森林北的女儿将他拉向后方，并大声喊出，不要靠近我的妈妈。森林北随即带女儿到游泳池区，希望救生员能联系保全将她和女儿送回房间，然而救生员竟然推辞不帮忙，于是森林北便直接打电话报警。在最艰难的16分钟等待之后，两名酒店负责人和两名员警赶到现场，简单的说明了事发的过程后，随后员警 送回了他和女儿回到了酒店的房间。那么森林北也透露，一到房间以后，女儿抱着自己嚎啕大哭了，随后便赶紧拿着衣架卡住门把。此时看到女儿的状态，我紧紧地抱住我的心爱的宝贝，内心无比的坚定，也感谢她刚刚在现场临危不惧，因为有她在身边，让妈妈更加的勇敢和坚强。好，接下来是郭书瑶。郭书瑶平时会透过社群记录生活，也不吝啬的与粉丝分享她的私下日常。那么今天呢，她深夜突然发文秀出一系列的街拍照，同时也有感而发的表示，保持善良且有承担力的活着着实不容易。那么这个贴文曝光后，也涌入不少网友留言给他打气。郭书瑶在文中分享自己对善良与承担力的思考，他坦言能够保持善良而且勇于承担责任的活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部南韩呢非常受欢迎的浪漫喜剧，妈妈朋友的儿子，这是由男星丁海演跟廷昭文所主演的。那么他在本月的六日画下了句点，也写下了首都圈最高 9.4 的收视率，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身为男主角的丁海演七号也公开发表了作品播毕的感想，字里行间里都流出了对这部戏的喜爱，甚至表示呢在拍摄期间每天都很想去现场。那么丁海演在七日透过经纪公司 FNC 娱乐发表了中印感想。拍摄妈妈朋友的儿子的期间，我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常笑了。出道多年的他首次挑战慢喜戏剧型作品，他感激到幸好有一直体贴照顾我的工作人员以及一同合作的同僚演员们，让我能顺利完成的拍摄。回想起来每天都充满了快乐，甚至让我每天都很想去片场。那么他也深情地回忆拍摄的种种娱乐时光。另外一位南韩演员金秀贤 Claudia Kim， 她进军了好莱坞，并且参与演出《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近年呢，她回到她的故乡韩国发展，陆续的演出《京城怪物》《奇美拉》等作品，也都纷纷获得了肯定。那么她在2019年嫁给的企业家车敏根，23日呢宣布了协议离婚。二日在离婚后首度现身于釜山影展，外界都相当关心她的近况。近日呢，她也接受了韩媒的采访，大大方方地谈起她离婚的心境。那么根据报道，金秀贤近日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离婚的心情。在她主演的电影《非普通家庭》上映之前，在七号她进行的访问中也回忆起离婚消息传出时的感受，同时表示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惊慌失措，进一步的提到我并不是自己决定离婚的。那么还补充说，我只是顺其自然接受的事情的发展。虽然两人选择各自走自己的路，但彼此仍然互相祝福，这也是经过长期的考虑和充分沟通后的决定。那么这次的访问中，秀贤也谈到的近来电影产业的挑战。好，这次釜山影展的亚洲内容及全球 OTT 大奖颁奖典礼昨天揭晓了完整的得奖名单。本届共同邀来12位幕前幕后的知名人物来担任终审的评审，除了台湾的女星柯佳嬿，日本影帝西岛秀俊也是12评审之一。那么他也晒出了他们在评审完之后的合照。西岛秀俊呢跟柯佳嬿在颁奖典礼同台颁发压轴的两大项，一个是最佳原创节目与最佳创意，各自都以英语致辞。那么他同时透过社群媒体晒出他跟柯佳嬿、宋芸桦、林柏宏的合照。再来是关于政治的消息，台北市人口要跌破250万大关喽。民众党的议员陈佑成也开始质询蒋万安，问他蒋万安啊，你不觉得汗颜吗？台北居大不易，因为新冠肺炎也造成市民很多被除籍。台北市人口数呢，曾经在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跌破250万人，也使得前副市长黄珊珊离职选举后无法补到第三位副市长及秘书长的名额。随着疫情的趋缓，蒋万安在任内呢，台北市的人口数一度回升超过250万，而今年一月又逐月的下滑了。那么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发现九月人口数已经跌破250万大关，现在则是249万8210人。哇，接下来这一个是非常劲爆的消息哦，提到柯文哲当然可能有外遇。哇，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因为涉入金华城容积弊案，目前遭到的羁押中。那么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近日也爆料，柯文哲的手机已经被破解了，并且发现其中他的通讯交友软件还有微信的对话内容里居然涉及了追求女性的讯息，甚至有闲私的对话，引发社会的热议。那么对此呢，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也表示，许多支持柯文哲的人都因为柯文哲的人设而不相信阿北会外遇，但是作为从政以来有妈宝标签如影随身的柯文哲，外遇就成了他证明自己方式之一。沈荣清甚至在最近发文也表示，柯文哲可不可能外遇呢？当然可能。他说啊，过去柯文哲的形象啊，许多支持者绝对不会相信他有外遇的行为，但他也强调呢，柯文哲在从政期间一直未能摆脱妈宝的标签。柯文哲就曾公开的表示，自己的婚姻生活包括伴侣的选择都是由父母安排的，这样呢，他对家庭的情感连结相当的薄弱，更倾向于在工作中找到寄托。沈荣清甚至认为外遇对柯文哲来说除了是荷尔蒙的作用的结果，也是一种唯一能证明自己已经成长的方式。柯文哲的母亲个性非常的强势，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也导致柯文哲在很多场合表现出妈宝的行为。当柯文哲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经常会脱口而出我要生气了，这听起来倒像是个小孩子，这也是典型的未能学会处理愤怒情绪的表现。而年近花甲的柯文哲遇到不如意的事仍然对外人说出我要生气了，这正是柯文哲无法成长为成熟人格的特征之一。那么外界也评判呢，这个外遇的传闻会让政治人物的支持度进一步的下滑，如果外遇的传闻属实，会让他原本已经支持度大降的小草更加分崩离析，那么陈佩琪呢更易破防，所以这件事让民众党的政客们纷纷提心吊胆着。台北市长卷入金华城容积案备受外界瞩目，那么北检上周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获准了。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呢，已经发函台北地院确定是否需要勒令金华城的停工，引起台北市市议会党团的不满，要求蒋万安直接签署公文勒令停工，认为蒋万安没有肩膀。那么蒋万安则说明接下来会对金华城不予施工勘验，若进行施工则勒令停工，这已经达到实质停工的效果。那么蓝绿白呢，最近呢在议会开议后都把议题聚焦在柯文哲五大案的上面，特别是针对金华城部分，由北检上周申请扣押土地获准之后，党团总召简书培，这是民进党籍的，他甚至递出的放大版的公文要求蒋万安签署勒令金华城停工，但是蒋万安最终并未签名。那么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汪志斌质询时也关心这件事情，一直问金华城到底要不要停工，而且如果最终判决确实涉及违法收贿或行贿，导致金华城这方微金集团多出了将近200亿金额的20%容积奖励，要用什么方式拿回来给市民做一个合理的交代。 好，沈庆京的心腹朱雅虎跟柯文哲的账房李文宗遭到收押之后，也证实的柯沈之间有行收贿罪的契约及金流，相关人证物证对话记录都显示柯文哲难逃收贿罪。就在10月1号检察官打算第五度提讯柯文哲要追查汇款金流时，他竟然又使出了怪招，赖在设防里拒绝出庭，不接受询问。那么柯文哲耍赖不接受询问也不是首次了。根据检联侦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弊案又有重大的突破了。微晶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心腹周雅甫不仅认罪，还认出柯文哲在市长室和沈庆金瞧金华城容积率以及捐多少政治现金，让契约行收贿构成了要件更加的稳固。不仅如此，检联追查金流还锁定全案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柯文哲的贴身账房，绰号橘子的秘书许直宇。不过呢，早在检联8月底发动搜索前，他就接获柯文哲指示紧急出境，柯还交代要保护好身边的钱。随着全案进入收网阶段，仍滞留日本的许直宇如迟不回归台湾到案，说明恐怕面临台湾的通缉。金华城弊案至今已经有了柯文哲等7名被告遭到羁押，尽管图利契约收贿以及金流等事证已经一一浮现了，但疑似汇款的部分，目前仅查出柯文哲买商办的4300万以及陈佩琪存到 ATM 的现金619万余元，以及假的政治现金210万元，共加计5000余万元。相较于沈庆金编列润公行赏的预算9亿余元，仍然不成比例。而且朱雅虎只针对210万元行贿认罪，其余行贿与后段金流仍然坚持不吐实情，等于是认罪只认了一半。微晶集团的主席沈庆金，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为了让金华城的容积率能够从392%提升到560%，跟着他的心腹朱雅虎一同到台北市政府的市长室，跟着柯文哲密谈。而民众党政治现金专户马上就收到微晶集团7名员工贿赂一共210万元，随后金华城容积率呢也确定获得为560%。那么2024年4月初，朱雅虎告诉柯文哲的账房李文宗说，小沈很小气的，7个人210好了，感谢啊560。李文宗也随即回应谢谢将军，这一段过程与对话被视为沈与柯从契约到收受贿赂的铁证，完全符合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收贿罪构成要件。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的好朋友，也就是网红馆长呢，他大战蓝营大咖是好人。柯文哲落难呢，从来都没有落井下石，很支持他。诶，到底是谁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目前在羁押当中，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周小平更是炮火猛攻。那么对于现在呢，馆长陈之汉除了在直播中开呛，也回忆过去与侯友宜相似的点滴，直夸对方真的是非常好的人。那么馆长在他的社群频道馆长恶名昭彰直播时表示，他跟侯友宜认识了很多年，也因为他现在没有要继续竞选，所以可以大方的说实话。馆长直言，侯友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敢跟大家担保，缺点就是太不会讲话了。当了一辈子的公务员，讲话就是这样，他也知道要改。因此馆长曾经在2023年建议侯友宜要赶快改的强一点。馆长指出，民进党常常都在乱讲话、乱抹黑，但是侯友宜却从来不乱讲话。馆长认为，侯友宜之所以能在新北连任，是因为他有持续在做事，实在是不简单。最后也坦诚，还是很支持他。特别是柯文哲出事到现在，你有听过柯文哲的好朋友侯友宜对他落井下石吗？那么馆长的母亲最近因为心肌梗塞过世了，当时前往吊唁的政治人物也只有侯友宜一个人。好，传出柯文哲呢有闲师的 对白，那么黄国昌轰钟小平人格毁灭，他的钱穆僚反轰他根本就没有品格，诶，这到底在互骂什么呢？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上周也爆料了，传出柯文哲的手机对话已经被完全还原，甚至内容涉及到追求女性的闲事对话。那么今天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表示，是否该案查不到的金流只能对柯进行人格毁灭。那么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对此也马上回应，柯文哲崩坏的是人设，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品格，也是没有什么人品的人。那么钟小平呢指出，柯文哲的手机对话内容呢极尽的新三，周刊也报道，钟还点名对象其实是女记者啦，还能追溯到当医生的那个时候。那么黄国昌今天受访回应，指控依据为何呢？是造谣不用负责，还是因为查不到金流，所以开始蓝绿展开对他的人格毁灭呢？好，接下来我们到了生活议题的时间。哟，这是一则跟台大医院有关的这个故事。据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忠分享，深夜搭到台大医院有名的二号电梯，果不其然，电梯又在一楼自动停下来了，打开外面还是没有人。哎呦，这已经习惯了。这次他还特地拍下了电梯开门的影片，而施景忠呢，在他的社群媒体中发出了这个视频，深夜来接生，在 B4 按下电梯，又是二号电梯先来，电梯仍然是一反常态，龟速慢慢打开，好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慢慢在操控着。那么施景忠指出，要接生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搭进去直接按九楼的产房，然后把手机打开来，果不其然，电梯又在一楼自动停下来，打开外面还是没有人。这已经习惯了，还好不是15楼呢，那里的电梯完全是暗的。施景忠也回应网友的问题，提到这种状况白天不会出现，都是在晚上11到12点过后才会有，而且电梯也维修的不知多少次了。他也解释，15楼电梯完全暗的原因是因为该区为办公区，下班后就不用开灯了，只有逃生警示灯是亮着。之前施景忠也曾经分享过，某天半夜3点来接生，结果又搭到有名的二号电梯，他暗想拜托拜托不要又来了吧，结果真的又是龟速开门，电梯呢到了一楼自动就打开，半夜谁会在这按电梯要上来，刚才还在 B4 就跟我一起上来吗？只是我没看到吧，只好用心经一路念到的产房。好，你们有没有知道12个星座当中有几个星座呢对钱是特别敏感的哦？有钱不是万能，没钱却万万不能。现代社会中，金钱不仅能为生活提供保障，也带来更多的选择跟自由，因此许多人仍然是热衷在追求财富。那么12星座中对钱特别敏感的，无论是理财或花钱，总是精打细算，完全会把钱花在刀口上。那么观察最近3个月网友对于爱钱的星座做出了不少的讨论，那么直接点名就是金牛座，直呼金牛座抠得要死，一谈到钱就完蛋了等等。更分享跟金牛座的男女相处的经验，例如买东西各种的比价，看哪里有优惠，虽然对伴侣大方，但也是有限额的大方哦，并且是评估过价值感才会愿意按比例的给付哦。另外也有人说呢，摩羯座常常会控管生活的开销，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甚至呢也会被指控是有钱爱装穷的一个星座。摩羯座大多是抱着钱可以花但是不能乱花的心情，因为他们考虑的更加的长远。另外呢，有隐形铁公鸡之称的天秤座，大家表示呢，天秤座男女相当重视一段关系之间的平衡，以及自己付出与回报是否成正比，因此容易产生看似大方实则私下斤斤计较的观感，常被称为细节控的处女座，以完美主义和挑剔著称，当然在花费上也不例外，针对每一笔开销都会仔细斟酌。同样的，在网友讨论中被频繁的提到，就是处女座的小气。美国部分呢， 马斯克居然要帮特朗普吹票，距离美国大选也不到一个月了，力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企业大亨马斯克将砸下重金寻找摇摆州的特朗普支持者帮特朗普吹票，只要推荐一名住在摇摆州的选民签署一项声明书就可获得47美元的奖励金哦。诶，这样会不会算是贿选呢？那么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兼社群媒体平台老板马斯克六日在平台上发起的线上联署推荐摇摆州选民支持宪法第一及第二修正案便可获得47美元的奖励，那么签署我们的请愿书以支持宪法，只要每推荐一名住在摇摆州的人签署并可获得47美元奖金，目标是要让100万名摇摆州的选民表达对言论自由和持枪的权利的支持。那么目前呢，摇摆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等七州，那么这七州的选民才有资格签署，活动也进行到21日。马斯克将透过他为特朗普筹募选举资金而成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也提供此活动的奖金。那纽约时报报道，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支付金钱让选民注册投票，不论付钱或是收钱都是违法的，但是支付金钱让选民签署请愿书或付钱让人民游说选民签署请愿书则不违法。所以马斯克这等于是利用擦边球来浮选特朗普，果然是计策高深。好，日本的消息，日本上皇后美智子即将在本月20号年满高龄90岁了。不过最近呢，经传她在家中跌倒，那么也在昨天送往的东京大学的医院接受检查，并且已经安排今天上午即刻动手术。最新的消息是，美智子手术已经在稍早结束了。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上皇后美智子因为右大腿骨上侧被诊断为骨折，因此安排8日上午进行手术，稍早7:30已经顺利结束了手术，但是何时能够出院也尚未定案。北朝鲜金正恩再度威胁要核武攻击南韩，强调对武力统一不感兴趣。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天呢，前往金正恩国防综合大学视察，并在现场发表演说。他强调啊，北韩将持续加快脚步迈向核武强国之路，并再度警告，一旦南韩、美国等敌对势力使出武力攻击，则北韩将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攻击手段回击。金正恩表示，他绝对不允许南北韩的恐怖平衡遭到迫害。大家关心的美国大选也进入了倒数的阶段，那么贺锦丽的民调呢，以2%些微的领先，目前有7大摇摆州也陷入了焦灼。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5日登场，民主党的候选人也就是目前的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前任总统的特朗普，最新的民调显示两人目前差距仅是2%，而在7个摇摆州的情况同样的焦灼。根据民调整合站跟 ABC 合作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贺锦丽以48%的支持度领先，而特朗普的支持度则为46%，两人仅差2个百分点。好，最后我们来谈谈几则关于旅游的消息。那么针对数位旅游平台近日公布的亚洲5大美食王国，其中韩国拿了冠军，而台湾则名列第二，其中台湾的珍奶跟阿里山乌龙茶都备受海外旅客的喜爱，平台更是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旅客计划出国旅游时，甚至在订机票之前就已经订好了当地的餐厅。根据 Agoda 此次公布的亚洲5大美食王国排行，依序为南韩、台湾、泰国、日本以及马来西亚。 一韩国，他们的评价是韩国的美食魅力多元，尤其近期黑白大厨的热播，更掀起旅客对韩国美食的好奇。从济州岛的海鲜在烤炉上滋滋作响，入口即化的黑猪肉，到江宁品尝传统的草糖嫩豆腐汤，或是首尔的传统市场寻找经典小吃，多元的美食体验让人吃得超满足。而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从声名远播的臭豆腐到风靡全球的珍珠奶茶，都是每位饕客来台湾必挑战的美食。往南部移动，台南的传统美食跟蛋仔面以及虱目鱼汤，无不展现出台湾饮食文化的深度。此外，阿里山的乌龙茶更深受海外旅客的青睐。而泰国美食同样拥有丰富多元的魅力，特别是从曼谷的耀华丽路寻访传统美食，品尝烧肉、泰式炒河粉以及芒果糯米饭，在清迈则有浓郁奶香咖喱面是必尝之选。到了日本，日本是饕客的梦幻之国，从居酒屋的小菜到怀石料理的全套金饰宴享一并俱全。东京足利市场则是品尝新鲜寿司和生鱼片的首选，而北海道的小樽以螃蟹跟海胆闻名，福冈的天神则是品尝浓郁猪骨汤拉面的绝对去处。第五名，马来西亚的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在吉隆坡椰浆饭也有多种形式，槟城则以经典街头美食著称，东马的雅碧则有生鱼沙拉及斗拉蓝面，古晋的竹筒鸡也大受顾客的欢迎。最后一则旅游的介绍呢，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日本的札幌。秋日的日本旅游重点，除了唯美的枫树红叶，当然还是少不了金黄浪漫的银杏美景。那么这个季节限定的迷人景致，每年总吸引的各地旅人追随。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的公布，红叶前线显示，今年日本的红叶前线最早将在十月中下旬就开始了，一路由寒冷的北海道往南接力延伸到十二月中的下旬。想要欣赏这迷人景致的旅人，可要千万把握时间了。位于札幌的北海道大学，除了是当地指标性的学府，也是知名的银杏观赏地点，每年呢总吸引了大批的旅人争相前往观赏。而北海道大学位于札幌市中心，只要搭乘 JR 至札幌站后，步行约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的。北海道大学占地相当的广阔，如果要造访知名的银杏大道，建议旅客呢可以从北十三条门进入，一进入即可观赏到北海道大学的银杏大道，而这也是这里最经典最知名的拍照景点之一。那么这条银杏大道长约近400公尺，两侧栽种呢有超过70棵的银杏树，在每年的十月下旬，银杏树开始转黄，景致相当的浪漫迷人，总是吸引大批旅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银杏大道中央为校区内主要的车道之一，时常会有车辆行经，所以建议旅客们在拍照时，除了要注意安全之外，也要避免因为拍照行为而影响车辆的行驶。各位听众，今天的弯弯八卦山就到此结束了，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希望明天有时间的话继续收听我们的弯弯八卦山。只要你给我们30分钟，我们给你精彩有趣的全天台湾新闻。